每天十分钟，遇见更好的自己。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丁雪文。过去一个礼拜，这个世界其实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情。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包括日本跟菲律宾都去了美国，有一个三方的会谈。另外呢，我们要谈一谈，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到底会不会降息。我们先来看第一篇。4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华盛顿，也跟拜登举行了会谈，而且还向国会发表了演说。看起来美国跟日本已经决定加强军事联盟，其中包括指挥机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那4月11号，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也举行了一个所谓三国的华盛顿会谈。那会议内容呢，涉及了包括安全啊、经济啊、联合巡演这一些。那其中三国的安全联盟的升级，预计也是这一次峰会的核心议题。那事实上，随着美国总统大选11月快要来了，美国持续在强化印太理念，相合盟友之间的协调。美日、美菲、日菲三方的关系达到阶段性的历史新高，刚好也是拜登需要的外交成绩官。那台湾呢，也是亚太区域的一部分，我们要怎么解读最新的这些地缘政治的变化，还有政经情势的变化。那这里面的合纵连横呢，又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义。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媒体。CNN 的标题写的是，拜登在中国紧张局势中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国防承诺非常的坚定。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拜登拟在白宫峰会上建构反中国的统一战线。那外交杂志，这是政治界很重要的一篇杂志。随着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跟美国建立统一战线，中国也开始觉得自己必须变得更强大。那上个礼拜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这个美日峰会，或者美菲日峰会，这两个历史性的峰会呢，释放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呢，随着中国开始挑战世界的秩序的野心越来越强，美国跟盟友也开始在打造能够围堵中国的网络防御系统。那这两个峰会的主要议题大家都听得出来，主要是在打造所谓的国防安全。尤其在南海这边的情势呢，越来越强烈。所谓作为第一岛链的南轴，台海跟南海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也就是说呢，大家都担心中国一旦在台海之间发动攻势，其实绕不开菲律宾，所以日本跟菲律宾当然就很紧张。那事实上，马可斯去年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的时候就有说过，如果这个地区真的发生冲突，菲律宾其实很难不介入。所以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会去美国，其实就起来有志。那日本肯定是最紧张的，因为日本跟中国之间本来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所谓历史情仇。那岸田文雄呢，也一直很关切这个所谓的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对日本安全的影响。那4月5号呢，岸田文雄在首相办公室其实曾经接受过经济学人记者的采访。那时候他就说到，如果俄乌战争最后是俄罗斯占上风，其实对亚太地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戒的信号。那怎么加强日本的安全同盟的愿望，当然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4月10号一个礼拜后赶快跑到美国白宫，跟白宫有所谓的共进国宴。那另外一个盟友菲律宾呢，他的现在的总统费迪南德，也决定跟拜登会面的情况，其实原因也大同小异啦。但事实上他们都在努力让亚太盟友的关系不要受到美国大选川普重回白宫的可能损害。和北约不同，美国在亚洲跟日本、韩国、澳洲、菲律宾甚至泰国都有签所谓的独立的双边协议，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心辐射的体系。那当然里面日本是最 follow 美国的一个 instruction 嘛。那另外的小团体呢，包括美日韩啊，也定期有举行高级别官员的会议。那美国、日本、菲律宾也是这样，更不要说之前我们提过的 AUKUS，由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共同签署的。那 AUKUS 最近也宣布，有可能把日本纳入。事实上最近几年，随着中国越来越强悍，这个地区的联合军演也一直在扩散。4月7号在中国持续挑衅的情况之下，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就第一次举行了南海的联合军演。那情报共享他们之间也在做。拜登和岸田文雄最近就宣布美国、澳洲、日本会有一个新的防空协议。不过呢，当然最担心的，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台海是最危险的，不过台湾呢一直没有办法参与这些所谓的合纵联盟，其实也蛮可惜的。那当然啦，这个台湾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安全援助的保证，它跟美国偶尔会进行小型的训练交流，但没有真正正式的参与这个地区任何联合军演。那美国当然也有承诺要保卫台湾，但实质上看起来呢，又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一定要协助台湾。不过美国到底可以在这些所谓合纵联盟亚太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很多人也很怀疑，因为他自己国内也很乱嘛，国内政治现实到底拜登川普11月之后谁会当总统。那川普的恐慌更是让亚太各国不知所措。 那认真思考，亚洲方面的担忧有很多种。一方面呢，大家担心如果川普真的重回白宫，他可能会放弃亚太区域的多边协议。那另一方面呢，川普也可能会向盟友施压，要求他们提高国防支出。你比如说台湾，台湾的国防开支在2016年的时候是占 GDP 的 1.8%， 现在是 2.5%。 那跟欧洲一样，北约也是压力很大，所以大家看起来这个所谓国防安全变成越来越重要。那在正式盟友中呢，其实整个亚洲地区韩国也是很紧张的，因为朝鲜半岛上面有个北韩。那虽然川普从亚洲撤退的可能性其实还不是没有那么大，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在北约，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美国他一直在喊说我要退出北约，除非你增加你的国防开支。那亚太地区的松散性比欧洲比起来又更差了，所以呢，难怪麻省理工学院最近有个报告就说，如果美国真的退出亚太哦，其实整个亚太国家哦，根本就没有力量去平衡中国啊。看起来呢，未来的地缘政治只会越来越令人担心。今天第二则新闻跟财经有关哦。4月10号美国劳工部这个释出了一个统计数据哦，美国3月份的 CPI 年增率 0.4%， 年增率 3.5% 哦。那这个很多经济学家就预估，哇，该死，降息可能不会再出现了，因为美国股市也开始有一个震荡哦。加上上周末三月份的非农业就业报告呢，表示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非常火爆哦。三月份新增了 30.3 万个工作岗位哦，所以呢，降息的阴影真的越来越高。那美国银行呢 ，BOA 最近有一个分析报告也警告，如果联准会到六月都没有降息，可能今年就不会降息，因为再过来要选举了。那全球呢再度陷入了会被降息的猜谜，那到底降息会降多少，什么时候降，已经变得没有人有把握。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怎么说。新闻说呢，联准会可能还没有完全完成升息，代表说不但不会降息，搞不好会升息哦。经济学人的标题是美国人什么时候才看得到降息问号哦。那伦敦金融时报的标题，他直接引述了 Bridgewater 的这个老板哦，叫做 Bob Prince 哦，他说联准会降息的希望其实已经 off track， 看起来已经不可能了。那看起来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降息这个期待可能要落空。确实啦，这两个经济数据呢，整个改变了市场对联准会到底会不会降息的判断哦。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美国年度的通货膨胀率，还有美国的就业市场。那既然这么火热，那其实你就没有降息的必要哦。那这两个数据呢，也让股市下跌，政府公债殖利率上涨，所以很多人甚至认为，反而会不会又开始紧缩了？那欧洲央行在这个时候选择按兵不动哦，把存款利率还是维持在 4%， 所以很多人也在等待美国联准会到底动作会怎么样。那现在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这样哦，当你把事情想得太美好的时候，最后可能证明它就是不是那么靠谱哦。2023年的最重大的经济故事，全世界的就是美国货币紧缩竟然没有打击，让美国经济衰退，而金融市场竟然飙升哦，这是2023年所有人这个吓掉这个嘴巴的一个原因哦。可惜的是，2024年目前为止就没有那么开心了。经济成长还是不错，不过通货膨胀看起来挥之不去，那联准会再一次面临了降息的两难哦。投资人也必须面对这么一个现实，就是货币政策肯定几乎会比他们几个月前预估的时间更长，保持紧缩。那最新的麻烦数据呢，来自4月10号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所谓的就业市场哦。其实早在去年12月，当这个鲍尔透露口风说有可能降息的时候，大多数的投资人就已经预估今年可能会降息6到7次，不过现在已经降低了期待，很多人认为说哇，有可能是一次两次，甚至有可能有说啊，11月总统大选之前都不会降息，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哦，从6、7次到可能不会降息，那怎么猜？那当然猜不到哦。联准会主席鲍尔倒是哦，保持一贯的立场，他说啊，我要看数据，看数据之后再来决定怎么做，所以要大家保持耐心哦。那今年年初呢，即使在连续6个月基本良性的物价变动之后，他都不敢降息，那现在看起来他的谨慎只会更重要，因为通货膨胀真的看起来又回来了哦。那市场定价的波动也改变了联准会降息的预测，去年年底当投资人预测今年会有7次降息的时候，当时的联准会官员预测3次，很多人说啊，你太保守了，可是现在不到一个多月啊，整个改变又变，你现在如果说3次，很多人会说你太乐观了。同时联准会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其实真正在乎的不是 CPI， 他更在乎的是 PCE， 就所谓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哦。那现在很多人说啊，薪资最近有放缓，有可能这个数据会比较好，那可能要等到那个数字在未来一两个礼拜出来之后才有办法判断哦。 那今天我的结论是这样，尽管成长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经济成长，但现在已经不是像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是因为供不应求，现在很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需求在减少，那这个就变成另外一股通货膨胀的压力，那这就会变成说通货紧缩还是通货宽松就没有人敢做决定哦。加上我刚才前面说有政治考量，所以现在看起来联准会有可能慢慢随着六月份的到达，政治考量会重于财经考量，也就是说呢，六七次也好，不降息也好，你一切都要看政治的变化。而政治的变化，我说过好多次，是全世界最难预测的一个东西哦。照案例，我们看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封面故事。这一期有两个封面故事啦。欧洲版本的封面故事讲的是 assisted dying， 就是所谓的协助死亡，有点像安乐死哦。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全球版本封面故事聚焦在气候变化跟房地产之间的影响度哦。那在封面设计上呢，大家会看到一栋哦。被置于汹涌的波浪跟断垣残壁中的一栋房子，上面有一排黑色字体，下一个房地产灾难，哇好恐怖哦。那经济学下的标题是一个25美元的打击，他说的呢就是说气候变迁如果继续持续影响全世界哦，其实你如果现在是拥有房地产的屋主，你很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哦。那到底有什么呢？文章里面有提到啊，包括所谓的物理灾害，物理灾害就是说呢，你譬如洪水啊、地震啊，像最近花莲的这个天王星崩塌，这种就是物理的灾害。另外一种叫转型灾害哦，比较少人提到。转型灾害就是说呢，各国为了追求 ESG 或者是气候变迁的应对哦，会有很多的政策法案，对于你如果不是绿色的建筑物，你的成本可能会增高，而成本增高，你贷款的融资成本也会变高之后呢，你的物价啊、哦，就你的房地产的价值就可能会腰斩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国际清算银行在2021年曾经说过的绿天鹅哦，大家还是要小心啊。不过这个论点说实在哦，还蛮特别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买来看一看。以上就是过去一个礼拜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下个礼拜见。